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30章27到33节，请大家翻开这段经文，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共同的诵读这篇神的话语。由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请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30章27节，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河水直涨到井巷，要用毁灭的筛敬恶，并且在圣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29节，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房的膀臂，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非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会看到啊你荣耀的审判。主啊，让我们会看到你的名大而可畏。主，真的是祈求你啊，你的灵今天在我们中间啊，借着你的道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动工。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什么是圣经所启示的你的名啊。主啊，让我们会看到怎样啊去尊荣和对待啊你的名。主啊，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会看到再到你审判的作为当中，主啊，你全备的旨意跟属性被彰显出来。我们看到啊，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在时间的尽头，这个世界的末了，经历那场公义的审判。主，对于那些属你的、爱你、敬畏你、蒙你所拣选的百姓，主啊，我们会看到拣选的审判的那一天是得赎的日子啊。主啊，我们在那一天见识你的恩典与丰盛的怜悯。主啊，对于那些不敬畏你、主抵挡你的仇敌，审判的日子，主啊，是击打他们的时刻。在一天，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祭邪也将完全的彰显。主啊，盼望我们每个人都为主你再来施行审判的那一天而活。主啊，为那一天来常做准备，能够预备自己。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应该有从你话语而来跟这个世界相分别的世界观和对我们人生的看法。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亲自借着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以上的道理。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彰显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27节一开始，我们会看到一个大而可畏的场面。这里面说到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神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就像那吞灭一切的火焰。我们会看到在这以赛亚书最后一段，以赛亚书第30章的最后一段，他用耶和华的名，跟其实这一整章1到7节最开始那个耶和华的气首尾呼应。我们会看到在整个的篇章第30章当中，这个经文的表达从最开始百姓在歌舞升平，在寻常无事的时候，他们藐视神的话开始，他 他们用嘴唇敬畏神，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神。但是神有没有因为百姓的失败，有没有因为百姓的小信，有没有因为百姓的犯罪而终止他与以色列所立的圣约，有没有就此就撇下和完全抛弃这些属他的人呢？我们会看到并没有。之前我们讲过的18节到26节，我们会看到哪怕人失约，哪怕百姓小信，哪怕属神的人软弱犯罪，神永远不收回他的话语，神永远不突然改变他的应许，神仍然信守他圣约当中的承诺。即便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之下，人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威胁亚述的威胁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百姓，当时的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中的人，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他们选择远离神，去投靠这个世界上的指望，去投靠另一个曾经他们奴役过他们的强权埃及。但是呢，神却在亚述来袭的时候亲近这群软弱的百姓，用恩典扶持他们。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段落当中，我们会看到当神降临的时候，神为他的百姓征战，神的百姓在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可以豁免于那沉沦遭毁灭的结局，反而得享平安，欢然歌唱。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这其中既有神的守约施慈爱与人的软弱小信之间的对比，也有当神降临审判临到的时候，那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天壤之别结局的对比。我们会看到神的审判固然要照他所应许的降临，但是他降临对不同的人意义和光景却是完全不同的。对属神的你我来说，就像那神圣节日的欢歌，就像那节日的庆典一样，充满了安慰与平安。而对那些抵挡神逼迫神百姓的仇敌来说，却是一个施行审判遭毁灭的一个征战的场面。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经文，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叙述的那样，这六节经文，大家这七节经文，大家会看到，其实它的主旨，它最核心的信息并不难理解，但是呢，其中还有蛮多值得我们关注和为大家解释的点。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重点。大家注意到，在27节今天的这个经文段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往往被那个审判降临的时候那个夸张的、可怕的、大而可畏的景象所吸引。但是大家注意到，谁带来了这一切？这句话的主语是谁？叫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在这里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耶和华的名？那我们会知道耶和华就是神嘛，那神的名字是什么呢？神的名字在圣经当中最常见的、最如雷贯耳的、最响亮的，那神的名字不就是耶和华吗？不就是耶和华吗？那我们会看到为什么，那既然都是在我们感觉好像说耶和华的名不就是耶和华吗，那为什么在这里用了一个这么铺张用了一个这么好像繁琐的一个表达？为什么在这个被我们称为是每一个字眼都如同炼净的精金一样宝贵的神的话语当中，会有这种我们看起来感觉很繁琐的这种表达？为什么不直接说耶和华从远方来怒气烧起，要说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呢？什么是耶和华的名？什么是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神的名？神的名它包含着哪些概念？神的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神学要点，我们一起来探讨和思考一下。什么是神的名？我在这里提前先告诉大家它的一个符合圣经的一个标准答案是什么。圣经里面谈到神的名，其实不只是耶和华这简简单单一个字眼而已。凡是神在圣经当中用来显明、用来启示他自己的一切事情，都算作神的名。 我再说一遍，凡是在圣经当中神用来启示、用来显明他自己的一切事情，都算作神的名。这其中包括神的自我启示的名字耶和华这三个字本身，也包括神的头衔。比如说当我向大家提起那唯一一个真正的大祭司，这是一个头衔，祭司是一个头衔，但是大家知道唯一那个真正的大祭司，大家不会想到历史当中许许多多的人物，大家只能想到一位，那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自己。我们会想到大卫的后裔，圣经里面一再出现这样一个预言当中的头衔，但是大家真正的谈到那个大卫的后裔，真正的谈到一个特指的对象的时候，大卫大家不会想到所罗门、亚沙龙，或者说这个罗伯安，你会想到真正我们会看到当谈到大卫的后裔，谁是那个大卫的真后裔？其实也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头衔有的时候也会被用来指代神的名，也包括神的属性，也包括神的属性。我不确定大家脑海当中有没有一个能不能反应过来这样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福音书当中那个少年财主，或者被称为少年官，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只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夫子，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承受永生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是怎么回答的？说你怎么以善事来问我呢？你岂不知这个世界上善的只有一位？你会看到当耶稣基督向他呈现一个位格、一个存在，向他呈现那个神自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讲的这一位其实就是他自己，就是神本身。但是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用来描述这一位的时候，他说只有一位是善的。所以呢，你会看到神的属性也可以用来指代神本身，也可以用来在神的话语和启示当中描绘那个神的本质。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探讨说那个完美的善、百分之百的善、绝对的善，大家会想到这个善在人间找不到，这个善呢不出自受造之物，这样的善你只能在一个位格当中找到，就是神本身。当我们追根溯源去探讨善的源头，去追溯善的本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不是指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指向一个具体的位格，就是神本身。当我们去探讨公义，我们去追寻公义，我们想找到那个公义的源头，我们想看到那个真正的公义的时候，你会看到当我们对这种公义的绝对性的追求的时候，最终也会把我们导向一个明确的位格，就是神他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到属性，你会看到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发挥着神的名的作用，包括神的圣言，包括神的作为。这个不仅仅只是我个人对圣经的总结，我们会看到这是400多年前我们宝贵的教会历史当中的先贤前辈，魏斯敏斯特大会的神学家，他们在为我们所书写的信仰标准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当中多次的去呈现这种从圣经而来神的名的定义。大家想一想，谈到神的名，你能够想到圣经当中哪些重要的段落，在圣经当中哪些重要的篇章里面曾经涉及到过耶和华神的名？十诫，对，十诫的第三条诫命，那我们会看到经文出自出埃及记第20章。大家如果对这个信仰告白或者小要理问答比较熟的话，如果曾经教导自己的孩子背过、学习过小要理问答的话，你会看到在小要理问答的第53问也问说，第三条诫命是什么？第三条诫命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这个诫命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难道是说让我们在脑海里面把耶和华三个字作为我们脑海当中的一个敏感词儿，我们平时不敢在这个微信里面发出来，不敢在嘴里面提起来吗？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嘛。所以呢，小要理问答的第54问 他接着回答我们心里这个疑惑，他就说第三条诫命摆在这儿是要求我们什么呢？回答是第三条诫命要求我们要圣洁恭敬的使用神的名字。但是还没有完啊，你会看到除了神的名字还包括圣洁恭敬的使用神的头衔、神的属性、神的定力、神的话语、神的作为啊，是这里面呢，我们刚才我们谈到头衔、属性、神的话语、神的作为，这个我们都很好理解。刚才我们也都给大家去解释过，什么叫 ordination 定力。换言之呢，这个是一个比稍微抽象一点的概念，就是神在圣经当中用他的话语规定某一件事儿，并且呢告诉我们说，你们每次做这件事儿或者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们应当想到的是我。那什么样的东西算这种 ordination 算定力呢？比如说圣餐桌上的饼和杯，耶稣基督说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就应该想到我为你们的舍身和代赎，这个东西就叫定力。神命定一件事让你看到这个事物，你就能够想到神的作为，这个就算这个定力。包括我们会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是神在旧约当中所定下的一个规矩，我们每逢看到逾越节，提到逾越节羔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代赎啊。这种事情神用他的命令去限定，去指向他的一些特殊的事物和记号，就被称为叫 ordination 定力啊。第五十五问，小李问答的第五十五问，那第三条诫命放在那里又禁止我们做什么呢？第三条诫命禁止我们亵渎和滥用神用以显明他自己的一切事啊。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叫神的名，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信仰标准，通过整本圣经为我们总结，凡在圣经当中神用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启示他自己的一切事情，包括但不限于名字、头衔、属性、定力、圣言和作为，都算作圣经意义上神的名字。你会看到无独有偶，除了十诫之外，你会看到还在哪一个非常关键的圣经段落里面谈到过神的名？主导文里面有六个祈求，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祈求？我在这里问大家，大家能不能一下子想起来？主导文里面耶稣向我们第一个向神求的事儿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会看到神的名，那我们会看到我们具体在这个祈求当中求什么？是天天要拍神马屁吗？那肯定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去看我们的信仰标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小奥里问答第101问，我们在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中到底是在求什么？回答就是我们祈求神使我们和别人在神用以显明他自己的一切事上去荣耀他，又祈求他为自己的荣耀行作万事。我们会看到在信仰告白的解释当中，他的回答是一致的。什么是神的名？就是在圣经当中神用来显明、用来启示他自己的一切事儿。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把神的名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样的一个概念定得如此的宽泛，会不会有点不讲道理啊？会不会有点不讲道理？为什么神用来显明他自己的一切事儿都算作神的名？那在这里呢，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我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大家想，你会看到神他在他的自我启示中他有名字，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父母也会为我们取一个名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都习惯这种生活的常态，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有一个名字？名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发挥的第一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名字？名字用途的本身就是向别人介绍我们自己，让别人更好的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的父母为我们取名字的时候，通常会选一些承载着美好字眼、美好寓意的名字。哪怕是从圣经里面为自己的孩子选名字的时候，大家往往也会想到圣经里面那些信心的伟人、属灵的榜样。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说中文的基督徒，你会看到通常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以诺呢，或者丹纽啊，你会看到很少有人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犹大或者巴兰的。你会看到名字代表着说，就像一个无形的名片一样，向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去介绍你自己，给别人一个第一印象，帮助那些还不了解自己的人，通过这个名字让我们会看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名字就是为了让别人去认识我们自己。那你会看到，其实除了狭义的这种名字之外，我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头衔、属性、定力啊，包括话语、作为这些东西，其实也相当于广义的名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潜移默化的发挥着向别人介绍我们自己、让别人认识我们自己这样的作用。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还是比较抽象，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大家去想想，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怕是人，我们通常呢提到头衔也会想到一个具体的人啊。在我们这代人呢，可能呢还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是在我们的父辈，在我们的父母那代人里面，你如果对他们提出说主席，他们会不会想到许许多多的人啊？他们一般不会想到，就是他们的脑海当中，他们可能有个很深刻的一个思想钢印啊。他提到像他们提到主席，往往就会想到毛主席；提到总理，他们就会想到特定的一个人；提到总司令，他们就会想到一个特定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中国人非常熟悉，你会看到人们往往呢都会用一个人的官职、用一个人的头衔、用一个人的职称去称呼，某某局长啊，某某这个领导等等。你会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用头衔来称呼一个人，包括谈到说属性，你会看到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体育赛事，那些比如说 NBA， 你会看到那些最知名的球星，他们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媒体或者他的球迷、他的粉丝往往会根据他的特点、他打球的风格给他起一个如雷贯耳的绰号，以至于很多的时候他的绰号甚至比他本人的名字可能给人更深的印象啊。比如说当年这个姚明在 NBA 的时候被称为小巨人啊，当这个一个这个块头特别大的一个这个跟他搭档的一个球员被奥尼尔，他叫大鲨鱼。那你会看到常用属性啊作为这个称号，也包括定力。大家每逢端午节的时候看到粽子，你能想到谁啊？你能想到屈原，一个固定的记号指向一个明确的人啊。包括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的话，如果呢足够有名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到某一句人、某个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立马就想到这个人。谈到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会想到许许多多的人？不会，你会想到李白啊，你会想到李白。话语会令我们想到一个明确的人，包括谈到说我们民间传说当中那些草船借箭、刮骨疗毒，我们立马就会条件反射式的想起诸葛亮、想起关羽。所以呢，你会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人的头衔、属性、定力、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儿，某种程度上都相当于广义的名字，潜移默化的发挥着向别人去介绍一个人、让别人认识一个人这样的作用。同理，在启示当中我们会看到神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神向我们去描绘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会看到神给他向我们，神把他自己向我们自我启示的时候，神不是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单纯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不是的。神不是向我们描绘愿景，神不是向我们表达期待，神的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他用他自己的头衔、属性、定力、圣言、作为向我们事实性的呈现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不可改变地向我们介绍他自己，使我们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头衔、属性、定力、圣言和神自己的作为在内，凡神在圣经当中用来显明、用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一切事儿，都发挥着名字的功用，都是神的名。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说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这个不是说天空当中这个突然出现了耶和华三个字从远方的天空当中飘过来。你会看到，我们把这个带入到上下文当中，你会看到这里面很明确，整个27节到33节讲到神审判临到的画面。审判毫无疑问是神的作为，是神那些最大而可畏的属性集中体现的一个作为。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经文段落当中，在这个上下文当中，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其实就是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作为从远方来，神的审判从远方来。那这里面我们可能比较关注一个字眼，远方，我们可能心里升起一个疑问，神不是说长久的与我们同在吗？神不是每天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环绕护理着我们吗？为什么在这里面说神从远方来，给我们感觉好像说神拒我们于千里之外，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在这个经文段落的当下，神不是与他百姓是一种寸步不离的状态，反而给我们一种感觉说好像某种疏离感、某种陌生感？为什么好像到了这个时候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我不确定大家还记不记得，原来在之前我们查考过的经文当中其实有铺垫，为什么耶和华神此时此刻看起来好像在远方，要从远方千里迢迢地来到他的百姓当中？是因为神不关心他的百姓吗？是因为神忘记他的百姓吗？是因为神疏远他的百姓吗？其实从来都没有。那为什么此时此刻仿佛这群百姓离神好远好远？答案就在上一章第29章的第13节，我们在那里你能看到答案。不是神离弃他的百姓，不是神废止他自己的应许和圣约，而是这群百姓怎么样？他们用嘴唇敬畏神，但是他们的心却把神远远地推开，他们自己在最终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不需要神，觉得自己的安排、自己的主意比神的更好，他们把神从自己的生命当中推开，是百姓自己的心在远离神、疏远神。而当百姓故意犯罪的时候，神也许可对这群悖逆百姓的管教，所以神暂时从他们的面前收回些许的护理和保护。那你会看到，神没有真正在救赎的意义上彻底的、完全的、最终离开他的百姓。一旦时机成熟，一旦他的百姓在神的恩典当中回转，神一直关注着他们，神其实就在他们的左右，并不是说神在物理空间的地位上离他们很远，而是因为这群百姓现在被陷在罪里面，他们的心因着罪的包裹、因着败坏的辖制，他们自发的疏离神，他们自己感觉自己跟神离得好远好远，以至于神突然出手、神作为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许久没有亲近神了。你会看到，这其实不是因为神的不堪顾而导致的这种距离疏离，而是因为百姓长久的在罪里面败坏和远离神造成的这种疏离和陌生感。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审判的景象大而可畏，谈到说那个神的怒气就像熊熊燃烧的烈焰，一直把那个焚烧的烟雾腾向高高的天空。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的舌头，当他发出那严厉的话语的时候，就像那吞灭一切的火焰一样。 你会看到我们常说水火无情，紧接着二十八节又说到耶和华的气啊，又如涨溢的河水。这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呢？我们会看到呢，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生活的应许之地，其实从自然条件上来讲啊，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它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天府之国或者鱼米之乡的那种感觉。首先你会看到，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啊，以色列国他们那个应许之地，在我们看来就有点弹丸之地的感觉。就像我们主日学讲的，以色列能有多大，大致就跟 New Jersey 差不多，从南到北你要开汽车两个小时可能就开出去了。那我们会看到呢，就哪怕是在这么小的一个土地上，其实它的海拔落差是非常大的。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有印象， New Jersey 这个大小的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有整个人类地表的海拔最低点死海，海拔以下100多米。同时大家还记不记得，同样在这片弹丸之地上还有黎巴嫩高耸入云的雪山，那是海拔2-3千米。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以色列这片土地上单纯从农业上来讲不那么适合耕种。你会看到平地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呢都是以法莲的山地、犹大的山地、便雅悯的山地等等等等。耶路撒冷城本身就是一座山城，那你会看到有山，相对来说也有峡谷。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当时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的周围，其实遍布着很多季节性的河流。那你会看到呢，在这些海拔落差极大啊，有这些又非常依赖于季节性的这个河流，你会看到呢，经常会看到一些在旱季在枯水期，往往呢这个河道就干涸的啊，一滴水都没有。但是一旦雨季来临，下个一两场的雨，那个表面上看起来都可以作为干地走人的那个这个河道，立马会猛涨起来洪水。可能呢，本身呢，如果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呢，这个河道就像一块这个畅通的道路一样，但是可能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短短一两天之内，可能因为降雨，突然一夜之间，一个大河可能就横亘在人的面前。你会看到，在这个28节，神就用当地的人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去形容，当神的审判突然临到这个世界上，突然临到神的百姓面前的时候，这种令人的猝不及防和这种紧迫感。他形容神的审判就像伴随着雨季到来，涨水，那个一夜之间涨出来的河水汇聚成了那个大河一样，突然而彻底。以色列的旷野里面那些旱溪平日是干涸，但却可能因为一夜之间的降雨，短短几小时之内就变成一个毁灭性的洪水。这让我们会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人间的时候，那个迅猛，那个烈度啊！你会看到他瞬间就可以把一个畅通无阻的一个干河道一直怎么样呢，涨起来，能够几乎呢能够淹没人的脖颈，形成一个灭顶之灾。而且你会看到，讲到这里27节说耶和华的审判，他审判的作为像火，突出的是一种猛烈。28节的耶和华的怒气如涨溢的水，突出的是一种审判的迅速，一种急切。紧接着你会看到下面呢又说，用了第三个比喻是什么？耶和华的审判还像毁灭的筛箩筛净列国。说什么呢？你别看它来得很快，你别看它来得很猛，我们生活当中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往往说什么来得快去得快，我们看到一个很猛烈的东西，我们往往感觉它是不细致的。但是你会看到神的审判不是这样，神的审判既猛烈严苛，又迅猛令人猝不及防，同时怎么样呢，还非常的细，没有漏网之鱼，没有一个坏人能够逃离，没有一个好人会被冤屈。每一个抵挡神、敌视神、逼迫神百姓、消灭神话语的仇敌，都会被神像用那细细的筛箩筛过一样，一个坏人也逃不了。 我们会看到其实第二十八节里面还有一个可能挺令我们费解的话，说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这个如果我们根据原文直译的话，它其实呢它说的是在众民的口中安放导错方向的嚼环。比喻呢，大家注意到这里面说谁的嘴里面有被人放被神放上了导错方向的嚼环，并不是选民，不是圣约当中的百姓，是众民。这里面其实在旧约的语境之下指的是外邦人，指的是那些不认识神抵挡神的人。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并不是说神只做他选民的神，的确在救赎的意义上神只做他选民的神，神只跟属他的百姓有救赎性的立约关系。但是如果作为创造的意义上来讲，作为审判的意义上来讲，神作为创造主和审判主，神不单单只跟基督徒，不单单只跟立约的百姓有关系，神跟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被神所造，靠着神的气息，靠着神的护理，活在这地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关系。你会看到神完全掌握着地上列国的道路，连整个的历史都是为神的救赎计划而服务的。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神说若不是他的旨意许可，一个麻雀都不会落到地上。我们会看到其实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走向，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护理之中。我们会看到其实一些邪恶的政权，一些败坏的政党，一些特别邪恶的人物，你会看到他们倒行逆施，某种程度上在这背后也有神的预旨和计划。神让他们偏行自己那条错误的道路，就像一个被安歪了的嚼环，把马导向那个错误的奔跑方向。神让这些人在自己的败坏，在自己的犯罪当中，自己定自己的罪，自己自取灭亡和沉沦的结局。你会看到这是那些不认识神偏行己路的抵挡神的这样的一个仇敌的结局和画面。那突然在下面经文来到29节的时候，画风一转，从刚才那种肃杀严厉大而可畏的画面，又变成那个喜乐歌舞升平的局面。说你们，这里面谈到你们，换言之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读者们，当时是与神立约的百姓，耶路撒冷城中人，南国犹大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他说呢，到那一天你们经历审判的时候，你们用不用担心被火吞灭？你们担心会不会神的怒气长溢到你的身上，以至于像一个灭顶之灾一样把你淹灭？你用不用担心你会被那个筛最终筛到毁灭当中去？属神的人不必有这样的担心，不必这样的害怕。在那个审判的日子降临的时候，你会看到选民的阵营里仿佛是另外一个画面，你们会唱歌，你们会赞美，你们就像那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呢心里呢会想说，什么叫圣洁的夜间？在这里面虽然经文本身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呢大概率是指逾越节，是指逾越节。因为呢我们会看到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三大节，逾越节、祝棚节和出熟节，有的时候也叫五旬节。你会看到这三个节期里面哪一个节期是围绕着夜晚展开的？其实就是逾越节。你会看到正是逾越节的夜里面，神命令那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的各地，把埃及各全地的长子都击杀。但是呢，看到如果哪一个门楣上涂抹的那立约的记号羔羊的血，就认出那是属神的百姓，把灾难从这一家越过去，然后呢让这一家在那个审判的神施报应的那个夜晚得到平安，得到生命。我们会看到这个守圣节的夜， 谈到审判的画面，就令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令今天的我们，就想到3000多年前神在历史当中对他圣约的百姓实行拯救的那个逾越节。那一次逾越节开启了一次出埃及。我们会看到，的确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神让他降罚的膀臂重重的击打埃及全地。包括我们会看到，在后续的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看到说有火焰冰雹啊在西乃山上降临。这些一连串的事件，一连串的符号，其实都令我们回想起当年的当年的石灾、逾越节、出埃及、与神立约等等这样的画面。大家去想啊，你会看到这个30节里面谈到的说神施行审判的这个画面，有火焰，有雷声，有风暴，有冰雹。大家去想一下，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些事情在历史当中，在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认知里面，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样大而可畏的时刻曾经在哪里发生？其实就是神用他的拯救把他们从石灾，从那个逾越节灭长子的晚上，从红海边上一路领到西乃山前，神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前，所有立约的百姓在西乃山前去看到神的荣耀，去听到神大而可畏的声音，去领受神诫命的时候，在那一刻看到过。同样我们也会知道说，出埃及标志着与神的立约，标志着神对他圣约百姓在审判当中的搭救。从古至今，神从来没有改变过。出埃及的时候是那样，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同样是如此。那我们会看到，在最终神那个终极的审判不再是预表，不再是预演，那个真正终极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也会是这样。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启示录像里面向我们描绘耶稣基督最终乘云驾临，裂天而降，出现在这地上的一切人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的天象是怎么样的？也是同样有暴风、霹雷、密云和耶和华的声音从天上来。我们会看到，对百姓同一件事都是神的审判，对百姓是如一个得救赎的时刻，如同一个节日的庆典，带来生命平安。当耶和华神他的审判最终来到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攀登神圣山的日子到了，我们要得见神的荣美，我们要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真正要彻底圆满的体会到说，神作为我们的磐石，带给我们的最终成全的安慰和平安。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的审判，同一个审判临到那些仇敌的时候，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之下，以色列人是立约的百姓，那谁站在这群立约百姓的对立面？谁想把这个立约的族群消灭？谁想借着这个军事上的得胜在地上亵渎耶和华神的名？你会看到是当时那个世界上第一强权，凭借着军事的力量，凭借着暴力的手段征服列国，横行于世，不可一世的亚述人。我们会看到当时这个亚述在神的旨意之下暂时的被神使用，又来管教悖逆远离神、疏远神、一时软弱糊涂的这个圣约群体以色列。但是同样也在神的旨意之下，当神使用完亚述之后，亚述若不悔改，亚述必然要因他自己的罪而同样的进入神的审判，进入那灭人的烈火，进入那自我毁灭之途。这里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会看到在32节，神将那命定的杖，神那个必要到来、必要施行的那个审判，一下一下重重的落在这群神的仇敌、逼迫神百姓的人身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受苦彰显了神的公义， 他们的受刑罚，你会看到让神的百姓，你会看到就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所以你会看到对神的百姓来说，神的审判到来是我们得赎的时候，是我们得欢喜安慰的时候，是我们进入那永恒荣耀的起点。但是对于那群神的仇敌来说，是他们要受击打的时刻，是他们要倒在那个如同血腥的战场上的时刻，神亲手又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施行惩戒和报应。我们会看到33节说到，原来那陀非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活于许多的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陀非特如果按照原文直译，就是那焚烧的地方啊。如果要是说的直白一点，放在今天的语境之下，就是那火葬场，就是那火葬场里的炼人炉啊。就是说，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的亚述王，那个时候那些列国的强权，他们往往有一个爱好是什么？他们往往在征服一个国家，在向世界炫耀自己军事上成就的时候，他们往往愿意高抬自己，他们往往愿意神化自己。所以呢，你会看到，在如果大家去那些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包括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你去看到亚述存留下来那些2000多年前的那些石雕一样，你会看到呢，在亚述的石雕里面，战俘往往呢是被雕刻的身材最矮小的，亚述的军人往往呢身形稍微高大一点，但在整个画面里面，这个身形最魁梧的，身材最高大的，眼睛瞪得最有神的，甚至有的时候背上还能长出翅膀的，一看就跟寻常人不一样的是谁呢？往往是这个亚述的君王。他们会神化他们自己，他们想说自己天赋异禀，他们想说自己生来就不一样，他们想让自己那些被征服的臣民，包括他自己的百姓，像崇拜神一样去崇拜他。他认为通过这种自我神化，他就可以永远长久地占据这个地上显赫的位置不走。但是呢，神说，你们这些地上的君王太肤浅太愚蠢了，让你们看看那个在神那里为他们存留要焚烧他们尸体的地方，你们不是高大吗？不是魁梧吗？啊，那你们不用担心，不要担心审判的时候那个炉膛不够烧你的，为你预备烧你的地方设计的又大又宽，足够烧这些心里面自高的人，早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里面堆的是什么，足够多的烈火和木柴，为那些历世历代抵挡神百姓、逼迫神教会、想妄图消灭神话语的一切仇视、一切仇视神的人都预备好了，等待那个神施行审判的日子降临。到那一天，这历史上再不可一世的强权，再好像一望无际的帝国，好像再甚嚣尘上显赫一时的这些君王、总统、总书记，到的时候都会被扫入这个又深又火又宽的炉膛，被那许多的火和许多的木柴一直烧到永远。耶和华的气如果临到属他自己的百姓，是那呼入生命的气息，圣灵。但是同样，耶和华的气如果临到这群抵挡神、消灭神、仇视神、试图消灭神、仇视神的人，吹到他们的身上，那就如充满硫磺的烈焰一样，是他们灭亡的宣告和号角。我们会看到在整个30章这样的一个经文段落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神的审判、神的作为必要成就和应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区别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审判当下，我们要看到我们强调的那两组对比。神早就预备了，好像没有电了，这个电脑。我们会看到两组对比，一组对比是那些在罪里面软弱疏远神的人，他们拒神于千里之外，但 但是我们会看到神有没有因为人的软弱和小气就此就离弃他的百姓，没有。相反，你会看到神一直顾念他的百姓，神为他的百姓常做预备，一直来预备那个公义彰显施行审判的时刻。另一组对比，我们会看到在同样的一场审判当中，在神同一个作为当中，但是与神的关系不同，那个结局也是天壤之别。神向他的百姓宣告，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提到这个焚烧之处，对于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人，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专门焚烧生活垃圾和各样秽物的地方，被称为新嫩子谷。新嫩子谷那是耶路撒冷城焚化垃圾的地方。神提到这个焚烧之处陀菲特，其实就是比喻未来有一天神会像焚烧垃圾一样焚烧亚述的军队，焚烧一切神百姓的仇敌。神向他的百姓宣告，亚述大军急急忙忙的一路逼近耶路撒冷，其实只是爬上焚烧他们自己的柴堆，把他们自己陷入灭亡的地步。我们会看到神是管辖列国的主，与这样一位神相比，亚述暂时的威胁又算得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生活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们生活在任何的地方，我们其实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其实当我们立志遵行主的旨意，我们总要面临各式各样的危机和压力，或许有程度的差异，或许有烈度的不同，但是我们要深深地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个世界暂时是处在那个世界的王撒旦的辖制之下，那一切受造之物劳苦叹息，仍在等候那个最终得赎的日子。我们会看到在这种状态之下，世界常常不断地冲击着我们，世界常常用各种的软磨硬泡、威逼利诱的方式想从神面前拉走我们。这个时候，三千多年前曾经摆在耶路撒冷城中人、摆在南国犹大立约百姓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也摆在我们面前。面对世人的逼迫，面对舆论的压力，面对世俗文化的冲击，我们到哪里寻求帮助呢？我们该依靠谁呢？我们何必像当年这群百姓失败的见证一样，向埃及、向世界寻求帮助，卑躬屈膝，结果最终怎么样呢？徒劳无益。人越不承认自己的败坏，人越不承认自己的有限，人越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人越是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之内受造物当中根本没有盼望，人就越容易自己欺骗自己，人就越容易依靠自己，人也就越容易陷入各样网罗而被缠住，自欺欺人的把自信当作信心，把世界的引诱当作神的带领，把各样变相的倚靠当作诚实的倚靠耶和华。你会看到这样后患无穷。当人越承认自己的败坏，越敬畏神，越按照圣经所启示的那个看起来有点过于直白，但是它符合神的心意的事情，我们就不问前程，就遵行神的旨意，这可以让我们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不至于最终蒙羞耻，我们也就越有智慧。那当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当中要谈到说耶和华神的名是特指耶和华神审判的作为，我们也会看到在审判当中那两组清晰的对比，神的守约是慈爱跟人的软弱小信，同时审判降临的时候，不同对神不同态度的人有完全泾渭分明、判若云泥的这种结局的不同。那知道这样的一个现实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怎样的意义呢？我想第一，最后审判的突然大而可畏，包括神在这场审判当中的细致严谨，它其实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在生活当中要常常在恩典当中饶恕别人，特别是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肢体。
最后的审判使我们不致为了自己所忍受的尚未解决的不公义而将苦毒仇恨深藏于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审判人心的主，只有神能审判人。神是公义的，我们可以将自己的难处，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不平，我们可以将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些想不通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因为我们深知道就像今天经文当中所讲的一样，神的审判不是说说而已，神的审判不是远在天边，神的审判必要降临，神的审判那一天一切被罪所歪曲的秩序都将回到正确的轨道，到那天神会修正一切的错误，擦干一切的眼泪，执行绝对公义的赏罚。我们若能如此行，就是在效法基督的榜样。彼得前书2章23节，我们会看到使徒彼得论到耶稣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谢谢他。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也祷告说，我们会看到路加福音23章第34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会看到以上的经文都是圣经当中神的话语，但是呢，我盼望今天呢，在这里面我们不只是读读而已，我们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些话。我们会看到彼得对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大家听到这个话，大家觉得好不好实践？不好实践。大家其实说呢，我们先抛开理性的标准放在一边先不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语，一定从对错上它不会是错的，但是情感上来讲，大家喜欢这个话所表达的这种给我们字面上呈现的这种感觉吗？好像有点不敢说完全喜欢，因为呢我从另一方面呢，好像我们又感觉说又不敢说不喜欢，因为呢这是神的话，我们哪能不喜欢呢？那我们换一个这个语境相似的话语，中文的互联网上有一句呢被广为流传的一个话，我不确定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场合可能也听到过，叫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大家怎么看这句话？这句话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再次的被大家在网上广为流传，是伴随着一个案子叫朱令案。朱令案，你会看到这个案子是非常典型的，人人几乎都知道这个事件背后的是非曲直，甚至都知道嫌疑人是谁，但是呢因为那个在中国那片土地上某种神秘的不可抗力，所以呢你会看到那个邪恶的人啊，就是没办法呢啊，这个被这个绳之以法，那个无辜受冤的受害者结果呢抱憾终生，最终呢给人感觉说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就早早的离开了人世。大家怎么去看待，包括以往怎么去思想这句话，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句话有道理吗？这句话对吗？其实这句话呢本身在翻译的时候就翻译错了啊。这句话的英文啊，你会看到呢，这句话大家如果去维基啊，去维基百科上找一下，大家如果去谷歌上去搜一下，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翻译上的错误。这句话在英文当中的原文它完全不是这么说的，恰恰是相反的意思，它是说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迟到的正义它就不是正义，一个迟到的正义本身它就是对正义的否定。这话是谁说的呢？这个话是出自19世纪英国的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啊，有生之年4次担任英国的财政大臣，先后担任英国的首相12年之久。他执政时期恰恰是英国变成大英帝国，在这个世界上如日中天啊，输出基督教的文明和这个文明价值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说的这句话呢，日后就成为一句法律格言。意思是什么？如果那个对于受害者的法律救济不能及时的到来，就跟没有正义是一样的。你会看到不单是朱令案，我不确定如果大家关注中国的社会新闻的话，大家听没听过聂树斌这个名字啊？聂树斌被屈打成招，酷刑使得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杀人犯，结果最后在2016年的时候发现是个冤案，平反昭雪。那这个时候聂树斌已经被枪毙是20年了。中国还有个非常类似的案子，叫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也是在2001几年的时候被平反昭雪，但是那个被冤屈的本人已经被枪毙杀害18年了啊。那我们会看到，这其实就提醒我们什么呢？啊，这个理念其实要你会看到常常要求我们呢加快法律体系当中迅速审判的基础。因为好像呢因为如果那个公益的结果迟迟不来到，受害者就必须去不公平的承担那个解决希望渺茫的持续伤害。我不确定探讨完这个例子，大家怎么把这个跟我们的信仰能够平衡和结合起来。当我们常常说我们等候神的审判，我们相信神的公义，我们深信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神会擦干一切的眼泪。我们有的时候如果并没有真正的透彻或者说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纠结于这个时间的长或短。我们会感觉说，的确就像神你说的，这个最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会解决，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等到这个菜都凉了，那个时候这个降临的这个公义还算公义吗？其实这个不单单是我们今天的疑问，圣经里面其实另有一位诗人，他其实当时看到这个世上的败坏的时候，他们思想我们一人现在面临的苦难的时候，他也发出过类似的这种疑问或者说这种困惑。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是哪一首诗篇？诗篇73篇，非常著名的一首诗。我在这里面简单的读几个经文，大家看看这个3000多年前的诗人他描绘的那个世代那个现状，包括那个现状带给他的那种情绪上的那种张力，他的困惑跟我们今天有没有共鸣。诗篇73篇第三节，他说，我看见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和狂傲人，他们想平安，我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活的时候力气也壮实。一人受苦，一人遭灾，但是这些恶人不受苦也不遭灾。一人经历病痛贫困瘦骨嶙峋，但是这些恶人眼睛都因为身体的肥胖，眼睛都快从眼眶里面被挤出来了。他们所得的过于他们心里所想的，如果依照世上的标准，这群恶人过着心想事成的生活。他们呼风唤雨，他们只手遮天，他们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颠倒是非，他们把黑的说成白的，他们把义人说成不义的，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他们说神知道又能怎样呢？你至高者有知识吗？你个至高者比我们更能耐吗？啊，你看呐，这就是恶人。但是呢，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些人正是这样一群恶人，他们常想安逸，他们在世上的财宝还伴随着他们作恶而加增。看到这呢，这个诗人亚萨他短暂的有一度的灰心。他说看到此情此景，再看到自己这些义人始终坚守着持守着神的圣洁敬虔度日的人，你会看到这日子没法比。14节说什么呢？我们这些义人终日遭灾难，我们这些义人每早晨受惩治。你会看到基本上我们走到哪里，这个属世的逼迫好像就跟到哪里。这么一想，这两下对比，这个落差是明显而极而这个很夸张的。他就说呢，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我实在是突然的洁净了我的心，我每天洗手表明自己的无辜，行着洁净的礼。他感到他一度感觉是突然的，他一度因为这种巨大的落差他感到小信了，他感到他不明白，他想向神要一个为什么。大 但是大家去思想，后来这个诗人亚萨的精神内耗最终怎么被解决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最终怎么想明白了这件事儿？你会看到，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呢，这个外在的环境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你会看到他却真正的不再用这个世代的这个世人的游戏规则、世人的世界观、世人对时间的看法去看待这个问题。他在十七节说到，等我进了圣所去思想他们的结局。大家注意到这个对结局的看法很重要。如果我们的世界观、如果我们的认识就跟那些作恶的恶人一样，他们会感觉说自己离开那个世界就是盖棺定论，就是吹灯拔蜡，就是死后一了百了，我死之后哪管那洪水滔天。他们会感觉只要他们能够嚣张，只要他们能够春风得意，只要他们能够行恶而不受审判，一直维持到那个他们身体和灵魂分离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他们认为这个就一了百了，就结束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一刻是结局吗？啊，那你会看到诗人说到什么呢？我真正的意识到人不是只活着一辈子。你会看到与我们漫长的永生相比，人生这七八十年其实短暂的不值一提。如果我们真正的从我们真的相信永生，我们真的相信复活，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你会看到那些人把这七八十年短暂的得逞、短暂的这个欺压、短暂的富贵、短暂的荣华，认为这个就是一切的结局的话，那其实是太愚蠢和可笑。人不是仅仅为这七八十年而活，在这七八十年之后有一个更漫长、更真实、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永生、永恒的生命。他说呢，你把他们放在今生的这些富贵，放在今生的这些祝福，放在今生的这些满足当中，看到了实在是把他们放在滑地，就是危险的境地当中。他们最终是要掉到那个真正的结局，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没有疼痛，不是这个世界上短暂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不遭灾。我们会看到他们永远的结局是那无休止的沉沦，他们眼前的繁华转眼之间会成为何等的永恒的荒凉，他们会在惊恐当中承受永远的审判跟刑罚。你会看到当这里我们会看到亚萨，诗人亚萨的这种世界观和对时间的看法、对结局的看法被翻转之后，他回头再看，他不再像那些遭灭亡之人一样把今生的离开人世视为一切的结局，视为一切的终了。相反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景象。大家注意到这里面诗人说到什么呢？诗人亚萨说到说，我们认为好像这个漫长的一生这七八十年，我们认为仿佛这就是一切，我们有的时候软弱小信，可能就像会陷入跟那世人一样愚蠢的这个程度，我们会感觉这世上七八十年短暂的一切就是我们永恒的、长久的、全部的生命。但是我们会看到神说什么呢？神借着诗人亚萨的口告诉我们，我们以为真实的，我们以为全部的，我们把它当作永恒的这七八十年，其实就像梦一样，其实就像梦一样。梦是怎么样的？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黄粱一梦啊，讲的是唐朝开元七年有一个姓卢的考生进京赶考失败，在回乡的途中来到邯郸，河北邯郸这个地方，在客店里面小睡了一会儿。他本来呢是在这个客店里面点了一碗这个小米饭，然后呢在等这个小米饭煮熟的过程当中啊，他就呢趴在桌子上，因为旅途的疲惫呢他就睡着了。 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无比真实的梦，他都梦到这个梦里面呢他考试金榜题名，迎娶白富美，然后中进士做宰相。后来呢他生了五个儿子，每一个儿子呢都既有学问又有才干，名列三公，位极人臣，最终儿孙满堂，门生故吏遍天下，享尽了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切的荣华富贵，直到80岁的时候年高日久没病没灾的病死。断气的时候卢生呢一觉惊醒，他发现呢恍若隔世，他都不知道他在梦里面经历了一生，把他这个一生都演完了，但是呢度过了70-80年，但是他醒来一看店主人，他点的店主人正在蒸的小米饭还没蒸熟呢，才知道自己已在梦中度过了一生，顿觉人生如梦，感到呢万念俱灰，一切呢都很可笑。其实我们会看到连世人都能够从成语故事想明白这个道理，其实诗人亚萨在诗篇73篇也告诉我们是这样。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单纯只以今生来看得失，只以这个身体和灵魂的分离作为一切的终点，只以那一刻来看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患得患失，我们可能会纠结说为什么这个审判没有在有生之年降临。但是你会看到跟有短暂的70-80年有生之年相比，其实呢永恒的荣耀和沉沦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相反也是更真实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用什么样的比喻常常比喻我们今生的70-80年？如草上的露水，如雾气，如梦，你会看到都是短暂抓不到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呢真正值得我们投资，真正值得我们努力，真正值得我们为之而活，真正应该作为我们人生方向来归正我们当下生活的，是应该我们为那永恒的最最真实的去预备。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在这个公共敬拜开始之前，我也听到有的弟兄姐妹在感慨说，哎呀怎么一不留神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好像10年11年转瞬就过去了感觉这个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你会看到其实谈到这个我自己也是有体会。在去年年底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召开这个教会的这个退休会那其实呢当时开退休会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教会的上一次退休会是2019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教会请了这个温哥华这个新友堂的这个牧师这洪宇建牧师我深深的记得2019年很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退休会的一些事情细节我都历历在目，包括筹备那次退休会的时候，所有的同工当时还在这个教会的那边的那个会议室里面开会讨论的那些细节，我都感觉好像是短暂的发生就在去年或者前年的事情。我们会看到2019年我们教会召开退休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成立教会10周年。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呢我突然问大家一句，大家可能细想一下可能会吓一跳，今天我们教会如果是粗粗的来算的话，教会已经多少年了你会看到其实2019年到2024年已经15年了。你会发现好像我们为了迎接教会筹备10周年的2019年的退休会，那个时候教会成立10年，弹指一挥间你会看到第二个10年的进度条已经过去一半了，你会看到上一个10年仿佛刚刚过去，我们现在已经在15个年头了。所以你会看到时间这个东西很能欺骗人，你如果在每一个当下你会感觉呢好像这个时间很漫长，但是如果我们经历着这一切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弹指一挥间。你会看到现在短暂的5年10年你尚且有这样的感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我们有一天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回望我们在世上度过的一生的时候，你会看到是一个会更令我们惊讶的一种感觉。那70-80年在耶稣基督审判台前，在我们即将进入那个永恒天国的大门之前，我们再回首望一望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那些我们当时我们感觉迈不过去的坎儿，当时我们感觉到难熬的那几年，像那黄粱梦一样，像那梦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 你会看到第二点，最后审判的存在也使得我们应该活出公义。我们不因为你会看到说这个世界上的得失，我们就从神的话语当中软弱，不能够因为说好像恶人暂时在我们眼前得势，好像我们看我们的当下我们遭灾难有苦难，我们就妥协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就放弃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活出公义。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世上的七八十年没法决定和评价我们，不是我们的盖棺定论，我们是为那永恒审判台前神的奖赏神的评价而活。最后的审判激励着现在生活在如烟雾如草露如云梦当中的我们，活出一个为天国预备的忠心良善的感恩的人生，这是一个健康而美好的动机。因此耶稣曾教导我们，我们在今生要积攒财宝，但是我们是为了什么积攒财宝？为了在天上的那个生活，为了在天上的那个目的，为了天上的荣耀，去投资今生，去善用神在今生使用给我们的一切资源，为永恒的那一天去预备和努力。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这是我们跟世人相区别的地方。第三点，最后审判的这种细致强烈真实急切，也使得我们更加殷勤的要去传福音。我们会看到人今生所做的决定，人对神话语的态度是何等深刻的，会影响我们永恒的命运。因此我们晓得神旨意的人，对身边的人，对这世代，都应该发出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对他们曾经发出过的呼吁，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事实上使徒彼得也指出，神看似单言，老说他要再来，为什么迟迟还没有再来？正是因为神宽容你我，宽容你我还没有信主的亲人，宽容你我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宽容怜悯顾念你我还没有真正悔改来到神面前的儿女。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不是神有拖延症，所以他应许的审判迟迟没有到来，而是神在数点着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像那个等候浪子回家的父亲那一面，每时每刻的站在村口等待着一个又一个浪子的归回。而神在这地上把这个传扬福音为他的真道做见证的托付交给你我，而我们在这个地上还有年日还有光阴，为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若不传福音，保罗说你我就欠了福音的债。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停在这里，盼望在这里神审判的紧迫性，面临着神审判的紧迫性，神在传福音这件事上对我们每个人托付，成为接下来一周一年乃至我们整个人生当中我们为主而奔走使他得荣耀不竭的动力，来鞭策和督促我们归正人生的方向，调整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让我们在我们的悔改和回转当中更加的将赞美和荣耀归给神。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今天借着先知以赛亚当时鞭策警醒耶路撒冷城中百姓的话，也让我们会看到你的名是何等的大而可畏，你的名是何等的全备真实，你的名包含着你的头衔属性定力话语和作为，凡圣经当中用于显明你自己的一切事都属于你的名。我们会看到神的审判更是你属性你本质集中的彰显和体现。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审判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不配小信，也看到神你的大能恩慈信实。主啊，让我们更看到那泾渭分明的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因着信你敬畏你而经历主啊你为我们在永恒当中所预备的拣选，直直的通向那荣耀无比的新天新地，一条路是因着厌弃抵挡违背你话语而通向的硫磺火湖可耻悲惨的结局。主啊，让这么强的落差这么明显的对比真的能敲响我们的心，真的能够用这样的呐喊和催逼真的是能够唤醒 我们常常沉睡在这世上七八十年黄粱一梦的迷梦当中，把我们唤醒，让我们真的是为永生而活，为那一刻的荣耀而活，让我们用那个永恒的意义去使用，去指导我们去善用地上的光阴，让我们可以积财宝在天，用你赐给我们的年日，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主啊，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把一切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